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是浪子比喻的石灵，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这一段圣经我在这儿曾经讲过好几次，已经讲过的呢今天不再讲。今天并不是要讲整个的比喻，只是要特别提出几点说一说，这儿讲一点那儿讲一点，是很零碎的。路加福音15章17到19节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儿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每一个罪人因着环境的做工生出一种悔悟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得救总有一种估量。如果一个人不要得救，就他对得救没有什么估量，他不管，他也不理。一旦有了醒悟，他就有一种思想，想到我怎么样可以得救，得救到底有什么条件呢？如果你去问每一个罪人如何可以得救， 他们都有他们的得救方法。神有神的救法，罪人也有罪人的得救法。恐怕100个罪人就有100样的得救法。他们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有各的估价。这个浪子呢，有他所想的得救法。他想，他一见到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一定会板着脸责备他。他就要回答说，你所给我的产业我已经花尽了，我不能再用你一分钱。但是你是个财主，总得雇工人呢，你如果雇别人也照样雇我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他这样，那他的得救不是做儿子，不过是一个雇工而已。罪人所想的得救方法是，我把你所当得的给你，你呢把我所当得的给我，我给你做工，你给我工钱，我给你做多少，那么你给多少，不是儿子，乃是雇工。20到21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的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这个浪子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，他见了父亲，就要照他所想好的那一套话向他父亲说。当他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还要往下说下去的时候，父亲呢却吩咐没让他说下去。哈利路亚，父亲却，我感谢神，得救是照着神的思想，不是照着我的思想。全世界的人得救不是照着人所想的，乃是照着神所想的。如果照着这个浪子所想的，就不过是一个雇工而已。我们的思想是充满了律法的，都是我做什么我就得什么。我从前曾经说过，这个浪子预备好了一套话要向他父亲说，等到见了他父亲，被他父亲的爱感动了，那幕后的一句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，竟然没说出来。但是细读上下文就知道，并不是他不往下说，是被他父亲给打断了，使得他没有机会说了。他父亲已经听够了，父亲不等他说完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这叫我们看见，救恩是说神要怎样待你，不是你想神要怎样待你。如果照你所想的，就永远不过是一个雇工。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我想我是罪人，但是他却说你是儿子。我想我当沉沦，但是他却叫我坐在宴席上。我们说神的恩典，真不怕说的太多，说了再说，不会说的太充满了你的思想。你想你不配称为儿子，他却做出超过你所想的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救恩不是照着我的思想， 我的看法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。相离还远的时候，是父亲看见动了慈心。那个落在耶利哥强盗手里的，是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什么是慈爱呢？是你落到一个最低最低的地位才有慈爱。慈爱是上对下的，是施之于可怜的光景时候的。如果这个儿子是挺阔气的回来，父亲就无所动其慈悲了。慈悲的心如何动的呢？是因为看见自己的儿子落到一个讨饭的地位，成了一个乞丐、要饭花子，乃是一个要饭的才做儿子，一个讨饭的在门口才坐在宴席上，一个远离神的要饭的才来亲近神。我们的光景是一个要饭的光景，就动了神的慈心。在这儿请我们看一件事，儿子是想他不配做儿子，只做故宫就好了，但是父亲却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可见救恩呢，是表明神的富足，不是表明我们的贫穷。传道人传道多年，还有不明白救恩的。救恩是讲到神是何等的富足，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想我不配。当我们有一点醒悟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求神的时候，神肯不肯赦免。好像是我这样的人求也没有用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眼睛错了。一个财主有数不过来的钱财，他不是想到他儿子花了他多少，乃是想到他有多少可以给他儿子花。我要说一个很不好的比方。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儿子，我就竭力地劝他悔改信主。有一天呢，他把我领去见他的父亲，我对他的父亲说，你不要拦阻你的儿子信主，你的儿子信了主就不会乱花你的钱了。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的钱多的是，不怕我儿子花。他不怕他的儿子花得多。我们的神呢，也不怕我们花得多。我们总是想，神只有100块钱，我却要花101块。我们总是怕花光了，就再也没有花的了。但是父亲有的是钱，你不要限定神。你应当知道，救恩是表明神是何等的富足，是表明神有的给我们花了再花。也许有人会想了，我有一件罪胜不过，再也没法了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能不能说神对你这件罪不能做什么呢？多少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真做得不好，时常软弱犯罪，你的良心都说你完了。但是良心是告诉你你自己的光景如何，保险呢是说神待你的光景如何。良心是说你自己怎样，保险呢是说 神待你怎样。我们的良心是被血洒过了的，我们所有的不只是良心，也不只有在盆里的血，乃是一个被血洒了的良心。不是从良心把血分开，也不是从血把良心分开，乃是血洒了的良心比血还要白，再白没有了。神有袍子给你穿，不怕你卖；有戒指给你戴，不怕你当；有鞋给你穿，不怕你穿破。神的儿女都当装饰的这样好，都当这样的美丽。一个神家里的人，神有的是给你的，不怕你花。23节，把那个肥牛犊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上一节的袍子、戒指、鞋子是儿子一个人享受的，因为一件袍子只能穿在一个人身上，一个戒指呢只能戴在一个人的指头上，一双鞋只能穿在一个人的脚上。但是一只肥牛犊却不是一个人能吃完的，乃是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新的思想，就是神的快乐。我得救的一夜，越想越乐，越乐越畅。虽然是没有韵没有调，也顾不得了。这是罪人得救的快乐。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神快乐，是神救人的快乐。我们都是想，一个罪人得救了，我们是何等的快乐，罪人是何等的快乐。我们没有看见神救了一个罪人是何等快乐，我们看见这个，我们就懂得神的心了。29节说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儿子对父亲所说的话。大儿子的心是父亲应当给我快乐，小儿子呢是把什么都花了去叫父亲快乐。大儿子在父亲的家里是尽本分的，但是他的错呢是在只要父亲给他快乐，父亲是要他进去跟他一同快乐。我们的神要我们与他一同快乐，我们要体会他的心肠。大儿子呢是要一只山羊羔去图自己的快乐，但是在神的办法里头，从来没有给人一件东西叫人单独的去快乐，乃是要人与神一同快乐。我把两件来比较给你们看，一个是亲嘴，一个是宴席。父亲抱着他儿子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，这样的亲嘴是叫儿子的心得着快乐，得着满足。他被他父亲这么一亲，他知道他父亲已经赦免了他，不再纪念他的罪，他就得着了赦罪的自由，得着了满足。儿子坐在宴席上，是叫父亲的心得着快乐，得着满足，因为他得着了他的儿子。好多人并不知道，人得救，神是会快乐的。他们以为神是因着他们的强求而救了他们，岂知神是乐于救人的，在救人的里头，神得了快乐。当我们已经听见父亲说，你的罪我已经赦免了，我们就有了平安和快乐。如果我们还没有 得着赦罪的自由，我们就可怜了。今天在你里头，都应该感觉到我的罪已经赦免，已经有平安了，不必去问什么人，也不必另外求什么凭据，神说了一句话就够了。他说赦免了，就是赦免了。但是可怜呐，我们只有一半的快乐，还没有进到神的快乐里，享受神的快乐，叫神因着我们而快乐。因着神而有的快乐，这才是敬拜。有人说得很好，敬拜不只是感谢，敬拜是看神是可乐的。我们是以神的乐为乐。诗篇里头曾经有一句话说，神，你是我无上的喜乐。我们呢，都当看神是我无上的喜乐。24节呢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神说我们应当快乐，有几个理由呢？有两个理由。一，因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；二，因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的，所以呢，理当欢喜快乐。死而复活是儿子个人所得的，失而又得是父亲方面所得的。本来呢是儿子，现在又来做儿子。人本来是神所造的，后来堕落了，像死了。主耶稣来拯救人，叫人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死而复活。但是我今天不注意讲这个，我所要注重的一点是失而又得。路加福音15章的三个比喻，失羊、失钱、失儿子，你们曾经想过没有呢？这三个失去是谁失去呢？我们都是想，那只迷失的羊是多可怜啊，也许碰着荒山乱石，也许走到荆棘路途里头，我们却忘了失羊的是牧人，受损的呢是牧人，是那个牧人可怜啊。我们都是想失去的1块钱不知道落到哪儿去了，却忘了丢1块钱的是那个富人，损失的呢也是那个富人。想到末了的一个比喻，都是想到浪子如何的苦，如何的流离失所，如何的连吃豆荚都得不着。想到这个浪子回头，他的福气是何等的大，就为他快乐。但是失去一个儿子的是谁呢？不是儿子啊，乃是父亲。是父亲苦，是父亲受亏损，是父亲枉费了心血，白费了好多的教育费。所以父亲说，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若是有一次的回头，有一次的顺服，会叫神的心快乐呢？福音的最高点不是给我们看见罪人得什么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得着什么。你看，钱是你花了，受损失的却是神。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的归于神。我们所给神的有多少呢？你不要以为冷淡一点不要紧，就是你这一点的冷淡，你要知道是神受了损失。你不要以为爱一下世界，与世界调和一点不要紧，你要知道这与神有多大的关系啊！这是叫神受损失的。你每一次到神面前来，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神，你再一次的肯放下自己，叫神有所得着， 你就叫神的心有快乐了。不是我个人的小得小失算的什么，能算的什么的是神应当有所得的。当我每一次想到我拣选一条道路，顺服神一下，竟然能够叫神的心快乐，叫神有所得着，这是多么好的事儿呢！神能够创造宇宙，神能够加增东西与人，唯有神对于一个人的心有失去的可能，神没有办法勉强一个人的心。我想，像神这样大，像神这样无所不能、无所不有，像神这样一位造化的主，竟然要从一个像虫、像尘土的我有所得着，这是多么的快乐呢！他说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就是这样一个浪子回头，竟然叫神快乐。包容宇宙的神，只因着你一点的顺服，要有所喜乐。奉献不是勉强你、委屈你，乃是使你进入神的快乐，叫神因着你快乐，这是何等的稀奇呢！但愿我们今天都进入神的快乐，都给神一点快乐。